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一起来为今天的信息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你知道我们是软弱无力的，我们面对着这个时代，我们面对这个周围的环境，我们实在是软弱无力。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来寻求你的帮助，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唯一的帮助，你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求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诗篇62篇，来帮助、来安慰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你里面得着力量，以至于我们可以继续靠着你，能够走前面要走的道路。求你能够来到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从去年开始的疫情一直持续到现在，我们真的每个人都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我们每个人都在艰难当中忍耐等候这个疫情的快快的过去。前段时间也是我看到弟兄姐妹也受到了很多的影响，我自己也是感受到这个疫情带我们真是太多的艰难。这次疫情也带给我们太多的这个思考，我们每个人相信都从这疫情当中都学习了很多的功课，都有很多的这个思考，我相信这些，虽然说是很艰难哈，但是我相信神都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当中，就是要让我们，真的好好来到神面前来去思想神的美意是什么。对我个人而言的话，我从这次疫情当中，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做忍耐，什么叫做等候，什么叫做信靠。当我读到诗篇62篇的时候，我的心被，这个圣经中的话深深的击中，真的是我觉得对于我们当前的这个环境来讲，是非常的实用的。诗篇2篇，我们刚才读到的说，我的心呐、啊。默默无声，要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真的，在我们所处的，包括疫情过着，或者是其他各种的患难当中，我们在这些很大的患难当中，我们能够怎么样呢？我们能够逃离这些患难吗？我们能够靠自己除去这些患难吗？真的，我们在面对这些患难的时候，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够做。我们唯独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的帮助和拯救，我们真的是要在神面前默默无声来等候他，因为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也希望这个诗篇62篇也成为弟兄姐妹的安慰和帮助，我们在患难当中才能够更加真实的感受到神的能力和慈爱，以致我们会更加来靠近他，与他亲近。我想这是。神在这个百年一遇的这个疫情当中，让我们学习的一个功课之一。我们也知道在，前段时间，我们亲爱的，吴春雨姊妹她受到这个病毒的，感染，就是非常的严重，就住院治疗。正是在那个时候，看见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生病啊，生命处于极度的危险当中，我们能够做什么呢？真的在那时候，我自己的感觉，哎，真的是，实在是太无能为力了。我们可以去看他吗？是不可能的。连在医院里面，连家属都不让去探访，对吧？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吗？也是不能的，因为他那时候，带着吸氧的，是趴在床上，连一点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呼吸是很困难。我们这种感觉就是无能为力，非常无助。我们在那个时候怎么办？真的，我们只有时时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来，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来为他祷告。像那时候合并小组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一起来为我们的姐妹祷告，把春英姊妹交托在神手里面。真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走，真的，真的，你没有别的客路走，连家人都是一样，真没办法，我们怎么办？所以，这是我们在我们身边当中就是活生生的发生的这些情况。 这种在那时候你，只能够来到神面前。这种在天上人间啊，唯独全能的神、慈爱的主，谁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患难呢？啊，只有神。这种是感谢神，啊，能力都属乎神，就像刚才我们读的最后几节一样，能力都属乎神，慈爱也都属乎神，是神救了我们姊妹脱离危险，走过死荫的幽谷。在患难当中，我们真的才发现自己，我们不是属我们自己的，我们真的是属神的。不管我们是活着还是被主接走，我们都是属神的。神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神是我们的高台，神是我们生命永恒的避难所。当我们把自己全然交托给神，我们在神手中，真的，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啊，患难艰难不总是坏事情，我们在其中信靠神，真的可以超越自我，把自己交托在神手中，安然躺卧在神怀里面来仰望他。这是患难的属灵价值。我盼望我们每一位跟随神的人，最后，我们都能够走向这个最后的这个很高的这个属灵的这状况，就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托给神手里面。这是我想分享诗篇62篇的这个目的，然后以此来与大家共勉。在诗篇62篇的那个开头说是大卫的诗，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那么诗篇62篇的话，在整个的他的写作背景的话，有人说是扫罗王四处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所写的；也有人说是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叛变大卫的时候，大卫逃难时候所写的。但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这是大卫在他的困境当中，在绝境当中，他是如何来寻求神、依靠神的。那么在这儿提到那个耶杜顿哈，耶杜顿，是谁呢？就是我们知道，在大卫死后，他那时候在圣殿里面，他设立了就是有敬拜赞美神的，这些人，他们都是一些立位人的领袖。在历代志上面25章里面那个地方说的比较清楚一点，那个地方说是大卫和众首领分派亚萨、西曼和耶杜顿的子孙弹琴、鼓瑟、敲拔、唱歌。我们在读诗篇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看到这三个人的名字亚萨、西曼和耶杜顿。那么亚萨的话，亚萨他主要是负责歌唱的，耶杜顿他主要是负责弹琴、歌唱、称谢、颂赞耶和华神。然后西曼他主要是负责是吹角歌颂神，所以他们这三位哈，就在诗篇里面，我们经常会看见，都出现他们的名字。他们三位是立位人在，圣所里面敬拜神的一个领袖，他们一起来同工服侍神，是非常美的哈。那么灵长的话，就说灵长是谁？灵长那应该是就是诗班长，我们感谢神哈，我们教会也有诗班，前段时间诗班。我们的师班长改选，沉香弟兄做了好几年的师班长，然后现在我们找到新的师班长，就是吴强弟兄，我们也为吴强弟兄加油，我们师班的指挥的话，是，就是 Irene 姊妹，对吧？所以我们也有一个师班，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师班也是他们在一起来彼此同工，一起来服侍神，也是非常的美好的。感谢神也给他们这样的恩赐，如果有弟兄姐妹有这样的感动，也可以像这些立位人一样，来加入我们的诗班，一起来来赞美神。那么在这段经文里面啊，就是第四节哈，在屏幕上大家可以看到第四节或第八节后面有两个就是细拉，细拉的话应该就是一个休止符，是一个停顿的意思哈，就所以读到那儿的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稍微停顿一下，以后我们读诗篇的时候，读到希腊，你就稍微停顿3秒钟，然后再继续往下面去读，就是有一个思考的一个时间。诗篇62篇是在整个诗篇150篇当中是讲专心仰望等候神最感人的一篇，它是一篇个人的信靠之诗。 是诗人大卫，他受到敌人的阴谋攻击，来到神面前求助，来信靠神是他唯一的拯救。他在患难当中学习到如何要信靠神，要在神面前默默等候他。他坚信神一定能够帮助他脱离患难。因此，并且他也把他自己人生的这些亲身的经历来与人分享。在诗篇62篇的话，就是。从那个细了哈，基本上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这个篇可以分成3大段。第一段呢，就是1到4节是大卫面对恶人的攻击，他安静在神里面，因为他知道救恩是从神而来。第二大段就是从5到8节，大卫就是更加坚定他的信心，要来仰望神，因为他的盼望是从神而来。他也勉励别人要像他那样要仰望神。第三段呢，就是9到12节。大卫体会到不能够像恶人一样的依靠势力和财宝，而要单单依靠神的能力和慈爱。所以以后我们读到诗篇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希拉的时候，基本上那是大概你要想分段的话，你可以根据那个希拉来分段。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一个标志。在这首诗歌当中，大卫两次提到我的心默默无声，要专等候神。他也两次提到，神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我的高台。在这首诗里面，如果我们看原文的话，它有6次用了一个词叫 AK 这个词，是在1、2节、1、2、4、5、6、9这6节经文里面都用了这 AK 这个词。这 AK 这个词是在我们的中文翻译里面就是看得不太出来，但原文里面可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或者是英文版本也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它 AK 这个词它是表达唯独的意思，就是说，那么6次用了这个 AK，就是表示你可以看到哈，就整个诗篇的它表达意思就是说，不管环境这些恶人、这些财富、能力怎么样。唯独神才是我们最稳固的磐石，最可靠的高台，是最安全的这个避难所。就唯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就会遇见各种各样的患难，经历各样的恐惧、忧虑、软弱、无力、压力等等啊，我们到底从哪里可以来寻求到帮助呢？以致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稳妥啊！诗篇62篇就告诉了我们的答案：唯有从神而来，神才是我们最终极的这个帮助。我们要信靠他，要等候他。大卫总共在12节的经文当中。字字都流露出他对神全人的这个信靠，所以我今天也借着这篇经文来分享，然后一节一节来学习大卫的信靠，如果弟兄姐妹有心的话，你可以真的可以把诗篇62篇真的是背下来，这篇真的是非常安慰人的信息，我是可以背得下来的，但是因为时间我今天不就不给。不给背给大家听，可以。我们6月26号的时候可以背给大家一听，背这个诗篇62篇，真的是非常美啊！真的，你在你郁闷的时候、惆怅的时候、焦虑的时候，真的你背诗篇62篇，真的是非常好。我们来看这个内容。第一节说，大卫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这一节经文的话，新译本的翻译他说是唯独等候神，我的心才有安息，我的拯救从他而来。当大卫面对各样的患难、敌人的追杀、朋友的背叛，他许多次面临死亡的危险，他怎样才能脱离这些危险呢？在看似绝望的处境当中，大卫心里想到，只有神才是他唯一的拯救。所以大卫要唯独等候神，等候神的救恩，他的心才可以平静安稳。这是从大卫他过去的无数的经历当中，他深深体会到的。我们知道大卫他小的时候是放羊的，他放羊的时候他会面经常会面临着这个凶恶的这个野兽，是神救他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他后来面对这个强大的哥利亚，是神帮助他，只用一粒石子就击败了巨人。他后来又面对扫罗王的追杀，是神把他隐藏在大能的翅膀的荫下，使他不受任何的伤害。在这个新冠病毒肆虐1年多的时间里面，不管我们是身体受到病毒的感染，还是心灵感受到病毒的害怕，谁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呢？我们人实在是太脆弱，连这个小小的病毒，我们真的是都拿它无能为力。除了掌管万有的上帝，没有哪个人或者是哪个神可以真正有能力救我们脱离患难。但是因为我们知道世人不认识上帝，所以他们在绝境当中向他们所敬拜的神来祈求。但是我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神是有口不能说、有耳不能听、有脚也不能走的。中国人都喜欢拜菩萨，但大家也都知道泥菩萨过河是自身难保。我们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在印度的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成千上亿的这个印度教徒到恒河里面去洗身，来祈求他们神的这个保护。但换来的却是病毒的大爆发，无数的人在病毒的侵害下失去生命。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现在在印度，他们在他们的庙里面，竟然把这个新冠病毒，然后铸成一个神来拜，就是，这就说，真的，我们面对的这些，真的是无话可说哈，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人在这些灾难这些面前要去靠他们的神来拯救他们，真的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只有耶和华神才是我们唯一的拯救，我们不可能从任何一个其他的神那里面得到拯救，我们的救恩是单单从耶和华神而来的。也许可能有人会说，基督徒所信的耶和华神也不是万能的。不是也有许多基督徒在患难当中死亡吗？比如在911袭击当中，也有许多基督徒的死亡，在这次疫情当中，也有许多基督徒的死亡。为什么耶和华神没有拯救他们呢？是的，如果我们看今生的生命的话，是的，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没有拯救每一个基督徒都脱离个人的患难，甚至没有拯救每一个基督徒都脱离身体的死亡，但是。我们所信靠的耶和华神却拯救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脱离永远的死亡，将来要复活并进入永生。耶和华神真的把救恩赐给了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基督徒在世经历患难，我们呼求神的拯救，同时也把我们自己全然交托给神，信靠神必按他的心意来拯救我们。不管是生是死，我们都愿意顺服在神的安排当中。我们信靠神有。大能完全可以拯救我们脱离个人的患难，同时我们也信靠神，即使现在他不拯救我们，那也是神的心意，因为他现在就要接我们到他永恒的国度里面，与主永远同在，那是好得无比的地方。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所亲爱的付弟兄因为感染病毒被主接走，吸了他在地上的疾病和劳苦，安息在主怀里面。赏赐生命的是耶和华，收取生命的也是耶和华。我们的弟兄，他是带着无比美好的盼望离开了这个世界，到了天上最美的家乡。我们感谢神。我们的吴春雨姊妹，她也因感染病毒而住院，但神医治了她，把她从病毒手中拯救出来，是为了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为此感谢神。我们基督徒希望继续活在世上。但是绝不留恋活在这个世上，正如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他对腓立比教会说：“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莫、所仰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这是保罗的他这个至理名言。保罗的这句话，这个是也是也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面对生死患难的一个座右铭。我们也知道，在旧约里面，但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因为不拜 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而被扔到火窑里面，要被焚烧。那时候带领的这三个朋友，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他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他说，尼布甲尼撒，这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急祸不软。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的金像。"但你的这三个朋友急祸不软的信心，正体现了他们对神绝对的拯救的这种信靠。我们每一位现在处于患难，或者是将来可能会处于患难当中的基督徒，也应该有这样急祸不软的这样的信心，对神的这样的绝对的信靠。我们在绝境当中，只信靠耶和华神是我们唯一的拯救。纵然人可能会提议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脱离这些患难，但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知道，我们只单单仰望我们的神。这是大卫在多年逃避扫罗追杀过程当中，他深刻体会到的。他说："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们要如此默默无声的，要来去专等候神，因为我们坚信，不管环境如何的艰难，耶和华神仍掌管一切。他已看见我们的处境，听见我们的祷告，知道我们的痛苦。我们如此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因为我们坚信，神有绝对的主权，按他自己的时间和计划来拯救我们。我们也如此无默默无声的专等候神，因为我们坚信神让我们所忍受的不会超过我们所能承受的。先知耶利米他在耶利米哀歌书里面说："他说我的心里说耶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凡等候耶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华必施恩给他。"人仰望耶华，静默等候他的救恩，这原是好的。在患难当中要这样默默无声等候神其实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对吧？说起来简单，但是其实真的是行出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因为我们在这种患难当中，我们很多时候就迫不及待的就是要去抱怨呐，或者是要去到处去诉苦到处去寻求帮助啊，真的在患难当中要默默无声，要专等候神，真的是不容易，真的是需要我们来学习的。但是我们也知道虽然说不容易，但是我们也可以从圣经当中很多的一些例子，那些人物可以当中让我们来跟我们学习。比如说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为奴，他默默无声后神等了13年，直到在埃及做了宰相。我们知道但以理被迫害扔到狮子坑当中，他默默无声的等候神的拯救。我们也知道斯蒂凡，他被人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默默无声，他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他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这样默默无声的仰望，这样等候神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远胜过一切的抱怨，远胜过一切的报复，远胜过一切到处去奔走，去寻找其他的帮助。这个默默无声的等候的这个力量的来源于我们对神坚定的这个信念。如大卫说："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当我们知道我们所信靠的神是坚固的磐石和高台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动摇。再大的患难也不可以把我们与神的救恩剥离，所以我们可以默默无声来到神面前来仰望等候他。讲到这儿，我要补充一点的是，默默无声等候神，并不是说我们在神面前就一声不吱。正确理解默默无声，其实应该与心里烦躁不安来相对来去理解。在42篇第五节说："我的心哪，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用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们的心在患难当中忧闷烦躁，是因为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没有信靠他的救恩。所以，我们默默无声来到神面前来仰望他、等候他，这是我们对神信心的这个体现。 我们的一生除了要面对这个环境的艰难，有时候还要面对这个仇敌的攻击和逼迫。如果我们行恶受苦，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好说的，那是我们自己应当承受的。但是如果我们是因行善受苦，或者是为义受苦，被恶人逼迫苦害，我们就需要来到神面前来求神来坚固我们，来保护我们，为我们伸冤。大卫他在写诗篇62篇的时候，我想他肯定心里面那时候就想到过去所经历的，他想到那些恶人这样联合起来攻击他的那个状况，这些恶人联合起来攻击他，要取他的性命，如同用网要去四处抓捕麻雀一样。这些人可能曾经是大卫的朋友，可能曾经是大卫信任的知己，可能曾经是大卫他还帮助过的人。当这些人看见大卫落难的时候，就趁机一同起来攻击他，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就像今天在箴言这个主日学里面，淄博弟兄讲到这个大卫和那个喇叭的这个故事哈，就其实就可以，和这点的话，其实就是差可以联系起来。大卫想到这些恶人，这样来攻击他的时候，趁着他落难的时候来攻击他的时候，他非常悲愤地说："他说你们大家攻击一人，把他毁坏，如同毁坏歪斜的墙，将倒的壁，要到几时呢？他们彼此商议，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他们喜爱谎话，口虽祝福，心却咒诅。已经倾斜、摇摇欲坠的墙壁，本已经十分的危险。"但是这些恶人正是因为看见危险，还要一起来把这个墙推倒，要来毁坏这个墙，这是非常可恶的。我不知道在弟兄姐妹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过去的走过的当中，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状况？真的是，如果真是当你处于这种患难的时候，别人还这样来落井下石、趁火打劫、幸灾乐祸。这对我们的伤害打击是非常的大的。这些人可能平时，表面对大卫好，但是背地里面却在咒诅他，巴不得他早日像野狗一样被人猎杀。大卫描绘这些人是他们背弃了盟约，是来伸手攻击与他们和好的人。他们的口像奶油一样光滑，心里面却怀着征战。他们的话比油柔和，但是其实就是拔出来的刀，要灭绝他。所以大卫尽管遭遇这么悲惨的这些背叛，然而大卫他只默默无声的来到神面前来等候神，以信心向神呼喊，甚至唯有神才是他最稳固的磐石。再可怕的敌人又能在我们的神面前做什么呢？敌人的喧哗或叫嚣，如同大海的狂浪。但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力量可以把我们完全打倒，因为我们信靠神。正如在诗篇46篇里面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虽软，所以地虽改变，山势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盆腹翻腾，山势因海涨而颤抖，但是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叉是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城在其中，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生真的会经历各种各样的患难，会经历翻腾的这个大海的海浪。我们在其中，真的很多时候渺小的，就像一艘小舟在其中，就飘来飘去。无依无靠，但是我们也不害怕，因为我们知道有神同在。我们要紧紧抓住神的手不放，他必拯救我们脱离患难。就像昔日耶稣的门徒在加利利海中，要过，要就是乘船要过海的时候，耶稣他止息了风浪。我相信耶稣基督他在今日也会为我们止息风浪。他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是有平安。所以我们要来到他面前，要等候他， 因为我们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的。大卫知道，唯有投靠在神的荫下，才有最大的安全，而且可以在这安全之处向神倾心吐意。当他想到这些的时候，他在第五到七节里面再次肯定他对神的信靠。他说：“我的心呐，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在这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对比一二节和五到六节的内容，大卫他的信心再进一步再提升。他说，之前说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现在变成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大卫他有神的这个救恩确据之后啊，他的心变得更加有盼望，因为知道盼望神的人是永不羞愧。大卫也从我以前是我必不很动摇，变成是我必不动摇。可以看到这个语气的变化，大家留意这个语气变化，可以看到大卫他的语气是更加的坚定。大卫的这些转变是他在思考神的过程当中，他更加的确信他所依靠的神是最伟大的神，没有任何的势力和患难可以使他信靠神的心摇动。他可以高声赞美神说：“耶和华，我的力量，我爱你。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在诗篇当中，我们经常见到大卫用这些词来表达他对神的信靠。磐石就代表是稳固，因为我们站在磐石上就不动摇。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磐石，我们在他里面有不可摇动的救恩。高台、山寨、避难所、盾牌等等都代表神的保护。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就有平安，因他用宝血来救赎了我们。这脚就代表是在圣经当中是代表力量和拯救的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在圣殿的这个祭坛，那个祭坛的四个角上都安装有那个脚，大祭司献祭的时候要把祭牲的血要抹在这个祭坛的脚上，那么就代表神是用祭牲的血救赎了这些献祭者的这个生命。在信仰路途上面，我们要感受到神是磐石、高台、避难所等等，正是需要我们亲身去经历神的。对一个可能还没有信靠神的人，或者是初信神的人来说，这些比喻可能会有点抽象。但是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跟主的关系越来越亲近，我们就会慢慢感受到这些，并且感受会越来越强烈。就我自己过去的经历来说，我信主到今年已经有16年，在那刚信主的头几年，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刚信主的人哈，这是非常的蒙福。你跟神祷告，很多时候神很快的就会答应你的祷告。所以我们经常说，在信主的头几年是一个蜜月期，与神的这个蜜月期。我们知道今年哈，也有些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他们也愿意来到神面前来信靠他，准备受洗，真是求神借着他的帮助和保护，使你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坚定。但是我们也知道，随着信主的时间越来越长，神给我们的试验和考验就会越来越多。后来我在信主几年之后，在教会里面就是做长老，然后那时候白天还有一个全职的工作，那时候也开始在晚上或周末去神学院里面读书同时那时候也是在家里面，然后小孩一个接一个小孩的来出生。真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痛苦艰难的日子，很多时候真的就是都感觉快坚持不下去了家人也逼我逼迫的就是快到崩溃的地步。真的那几年是神用他大能的保护使我们一家没有受到伤害，能够平安走过来。是神用他丰富的恩典把我们从困难当中带领出来，是神亲自做了我们的避难所，在风暴的日子 使我们能够安静地躺在这个避风港湾里面。那几年虽然说真的是很艰难，但是我真实地经历了神的保护和帮助。正如约伯他在经历极度的苦难当中之后，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亲眼见你。”我真的是经过那几年之后，我真的是亲眼见到神。所以说，可能没有像约伯那样，就是那个感受那么深哈。但是至少是在我信主的这经历当中，我多多少少我能够更加的感受到神是真的，是活的，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保护，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大卫可以说，神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这些都是只从神而来，神是我们唯一的盼望。这些都是大卫的盼望，他在人生的艰难时刻真实经历了这些盼望，也证明他的盼望从来没有让他羞愧过。所以他可以用他亲身的经历来鼓励以色列百姓，也当像他那样来到神面前来信靠他。他说：“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让我们经历这些患难，除了让我们真实感受到神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以外，他的另外一个心意就是要让我们把我们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经历然后与别人来分享，来去兼顾别人，来鼓励那些还身处患难当中的人。”神让我们经历患难，成为让我们的这些经历，然后可以成为对别人的祝福，使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云彩般一样围绕在他们周围，作为他们的见证。这是我想，这是患难，神让我们经历患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我们当时时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我们在神面前要向他面前，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在神面前不能够像以前一样那样拜菩萨一样，有需要的时候才来到神面前求，不需要的时候就把神忘得一干二净，但是真的遗憾的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会看见一些弟兄姐妹就是以这样方式来跟从神，即使我们在教会里面反反复复的来提醒弟兄姐妹，但是还是会看到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心态，真的是求神怜悯我们，来帮助我们。我们在神面前应当时时刻刻都来依靠他，不管是顺利的时候，还是挫折的时候，不管是高兴的时候，还是沮丧的时候，不管是躺下还是坐起，不管是在工作还是在休息，我们都应当时时刻刻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正如以赛亚在以赛亚书26章里面说：“艰辛仰望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因为他依靠你。”你们当依靠耶华直到永远，因为耶华是永久的磐石。我们在神面前，除了时时的依靠，还要来到他面前，向他倾心吐意。怎样倾心吐意呢？就是把我们心中的苦情、忧虑来带到神面前，来向他祷告，向他呼求。正如在腓立比书。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些经文说，应当一物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在我们与神的这个关系当中，大家认为我们什么时候与神的关系是最亲近的？是顺利的时候呢，还是患难的时候？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这个信徒可以证明说，在患难的时候，我们与神的关系最亲近，因为神就是用患难把我们拉到他面前。如果说神的爱是一股强有力的这个吸引力的话，那么患难困难则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要把我们推到神面前来去寻求他，来依靠他，向他倾心吐意。这是患难的另外一个属灵意义。疫情，今年的疫情从去年开始疫情给我们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我自己真的也不例外。当我听到教会弟兄姐妹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有夫妻感情不和的，有失业的，有身体状况这个恶化的，有精神忧郁的，有被感染的。我正是也常常感觉无能为力。我真的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做什么。我很多时候有的时候想，巴不得可以让我来承受这些啊，让弟兄姐妹承受的可以庆幸，但是我什么也不可能做。我只能每天匍匐在神面前，把弟兄姐妹的这些重担交托在神面前，求神背负我们的重担，减轻我们的痛苦。如果他愿意的话，就能求神挪走我们这些的患难。很多时候我在跟许牧师分享这些的时候，他也经常说，他说真是听到弟兄姐妹这些的时候，真他经常也是一晚上就是都睡不着。所以正如我知道在真是亲自参与这个教会的牧会的时候，自己有很深的体会。这作为教会的牧者，我们不是来享受弟兄姐妹的赞誉或赞美的，我们真的是来与弟兄姐妹一起背负重担，高兴的时候与弟兄姐妹同喜，有难处的时候与弟兄姐妹一起来背负。可能我们作为牧者会比弟兄姐妹承受的压力会强一些。所以你们可以把你们的难处与重担与我们分享，我们与你一起来到神面前来，时时依靠他，向他倾心吐意，真的求神成为我们的磐石，我们的拯救，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避难所，最后成为我们的盼望和荣耀。我们就是这样一群一起来盼望神的人，纵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苦难，但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有平安和盼望。纵然我们一定会经历各样的患难，但我们不失去盼望。正如我们最近查到以弗所说，我们以前都是外邦人，是局外人，是与基督无关的人，是活在世上没有指望的人。但是现在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神成为我们的父神，我们在他里面就有活泼的盼望。大卫在信靠神的时候，他以冷眼看待这些世人，他看到世人的虚空，他说：“下流人正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比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不要仗势欺人，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若财宝加增，不要放在心上。”在人生的患难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有一些人来指点我们，对吧？有些高人来指点我们，应该依靠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依靠什么样的一些能力，要依靠什么样的钱财。然而，大卫他想到这些的时候，大卫把这些与他所敬拜的神、所信靠的神相比的时候，这些真的都是虚空，都不值得一点点的信靠。在这地方说到下流人下流人。就是指那些贫贱的人，指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有些人认为，为什么大卫会在这个地方会提到说这些下流人呢？有人认为，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是值得信赖的，因为他们诚实，他们勤劳，他们也勇敢，并且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们人多，可以依靠这些人。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走底层路线，走大众路线，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但大卫说，这些人都是虚空，都不能够帮助人脱离困难。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轻看这些人，而是说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希望寄托在这些人身上。上流人就是指那些高贵的人，他们在世人眼中是看为有能力的人。有权势的人，有影响力的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是出生在贵族豪门的人。依靠这些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走上层路线。但是这些人在神眼中也都是虚空，他们对他们的希望、盼望也都会成为虚幻。他们和那些贫贱的人在上帝眼中都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不能够拯救人脱离患难或死亡，甚至他们连自己也脱离不了患难或死亡。把他们放在天平里面，真的是一点重量都没有，比一口气息还轻。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这个形容。 我们知道，在我们华人的或者是中华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有一个文化就是叫做什么？叫做贵人文化。在我们没有信主之前，我们可能很多人都想遇到你生命中的一个贵人。我们在算命的时候也常常会听到算命先生说啊，你命里面有一位贵人相助。我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找过人算过命，算命先生说啊，你也会遇到一位贵人。但是我直到活了30多岁，也没有遇上一个贵人可以使我飞黄腾达。但我们信主了，我们知道贵人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也为了我们要将来要从天再来，然后要我们把我们接到天上，与他在天上一同享永远的荣耀。他耶稣基督才是我们真正的贵人，对不对？我那时候在大概10年前刚出来读神学的时候，那时候真的是不知道将来的路该如何走，也不知道将来会在什么样什么地方服侍神。那时候有人为我指点迷津，说让我要在教会里面要找一个人做属灵的遮盖，属灵遮盖这个词，可能有人从来没有听过哈，只有在教会里面混得比较久的人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对这个词当时也是似懂非懂，也没有人跟我解释什么叫做属灵遮盖。我自己的理解可能就是要在教会里面找一个大家公认的属灵大佬。投靠在他的荫下，在大佬可能就是在教会里面有影响力的这个长老或者是主任牧师等等，可惜我当时对这句话真的悟性不高啊，没有去找这大佬，可能当时也想去找，但是没有找到门路，反正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被属灵遮盖，最后也被大佬评为这个不够圆滑而不想遮盖我，所以我没办法，只好走投无路。只好来到神面前来单单来寻求他，等候他的带领。所以呢，这感谢神，然后我今天才能够在这地方与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在圣命堂来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要是我以前被遮盖的话，我今天肯定不在，肯定就不是在这儿。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我自己过去的亲身的一些经历。我想讲这个。是想让大家记得大卫所说的，不管是下流人还是上流人，都是虚空。我们以前习惯了依靠人，但我们信主了，我们要学习要依靠神，不能依靠任何人的能力，不管他是谁，世人都不能够救我们脱离患难，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我们要单单仰望神的帮助，唯有神才是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盼望，是我们的依靠。另外，我们也不要依靠人的能力，也不要依靠钱财，不要以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要以为金钱是我们的宝藏，唯有神才是我们的宝藏。在这世界上，恶人以恶生财，靠自己的能力或者是地位得贿赂，靠自己的权势来霸占这些钱财，靠自己的武力来去抢夺钱财。他们以为多的钱财就可以靠钱财避灾，可以靠钱财来躲过危险。靠钱财，甚至觉得可以活得更长久一点。但是，当灾祸、疾病来的时候，再多的钱财，真的都不能够救人脱离死亡。就算是普通的老百姓，靠自己的辛劳积攒了许多钱财，这本是好事。但是如果他也与恶人一样，以为可以靠着钱财可以来，免灾，那同样是徒劳无益的。所以大卫可以这样说，他说：“若财宝加增，也不要放在心上，就是让我们不要依靠钱财的意思。”保罗对提摩太也说：“他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不要依靠钱财，而要依靠神。神才是我们最大的、最终极的保障。人不能够依靠钱财脱离各样的患难，这是圣经一直在提醒我们的。正如在 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讲的那个财主无知财主的比喻，那财主说啊，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干更大的，然后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而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给谁呢？再多的钱财也不能够，使他不死亡。所以。啊，大卫说，神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都属乎神，主啊，慈爱也是属乎你，因为你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们如果留意圣经中的话，神一直在透过圣经在提醒我们，不要依靠势力，也不要依靠能力，唯要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我们要单单依靠神的能力和慈爱。财富、荣耀、权力，在神的眼中啊，都毫无价值。我们也不要看见那些有势力的恶人，财富增加就心怀不平；也不要像那些有能力的啊，积累财富就心生嫉妒。这些都会如草，很快枯干。我们当唯独依靠耶和华神，将我们心里面的担忧、恐惧、害怕交给他，并依靠他，他必成全。我们当默然倚靠耶华，耐心等候他，看他怎样为我们施行拯救，施行公平和公义。我今天早上呢起来的时候，就是无意中就是看到另外一则新闻哈，你知道，在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很多人心里面开始变得焦虑，很多人心里变得可能焦虑。那么这些焦虑的人，他们就是到处去寻求帮助。去找心理咨询师或者是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其中的一个，他们那报道说，他们就开始去用大麻来缓解他们的压力。然后有一个统计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在加拿大在疫情之前，大概根据调查，大概有15%的人，或者是14%的人。他们就是吸食过大麻，在疫情发生之后，有超过20%的人转向就是去吸食大麻，他们从大麻里面可以觉得可以帮助他缓解这个压力和焦虑，这是非常让人担心的事情。大麻可能带来一人一世的这个帮助让他觉得好像心情可以舒缓下来。但是，一旦他有这种对大麻有这种依赖性的时候，他以后是很难摆脱大麻的这个，对他的控制，只能越陷越深。他们认为大麻可以帮助他，可以拯救他脱离这些患难。但是实际上，大麻就是以这种，让人觉得舒服的这种方式，然后来吸引你、诱惑你去依靠他，然后把我们带你来单单要依靠我们的神。所以从这些我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真是，我觉得我们人真是很可悲。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些患难当中的时候，去寻求这个帮助，寻求靠人的帮助，靠钱财的帮助，靠能力的帮助，靠这些物质的这些帮助，这些都是短暂的，这些都不能够真正能够帮助我们，只让我们使我们越陷越深。我们唯独要来到神面前来去寻求他，来去依靠他。只有他才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所以，真的，我们再次思想这个疫情所带给我们的思考。神在这疫情当中，在这些患难当中，到底让我们学习什么？我盼望着今天借着诗篇62篇的信息，真来鼓励弟兄姐妹，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患难，多大的艰难。我们要来到神面前来单单仰望他，因为只有他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我们要来到他面前，要单要要等候他来仰望他。所以我可以总结一下的话啊，诗篇62篇，我可以总结一下，有这几句话来说：环境不可怕，疾病不可怕，恶人也不可怕。能力不可靠，势力也不可靠，财富也不可靠，唯独神是磐石，神是高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是拯救，神是盼望，神是我们唯一的力量。 我们要默默无声的来仰望他，专心忍耐的等候他，时时刻刻的依靠他，才是我们当走的正道。我们真的盼望着今天这个信息能够来这样的安慰、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有可以有一点默想的时间，我们可以来默想，当大卫他在困境当中，他默默等候神，因为他深知唯有神才是他最稳固的磐石和避难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等候是我们在患难当中最难学的一个属灵的功课。但你是否在等候的时候，不向神发怨言，不失去盼望的心，而是默默的来去依靠他呢？我们一起来祷告。神啊，正是你让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从环境当中，你让我们来去学习这个等候你的功课。求你使我们在各样的困难环境下面，让我们学习默默的去等候你。深信唯有你才是我们最稳固的磐石，必不使我们动摇。唯有你才是我们最宝贵的力量，必使我们得胜。唯有你才是我们最可靠的避难所，必使我们得拯救。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